也祝你平安。过了一个新年久长的假期，咱搁倒转到上帝面前，这是通欢喜的情事。今仔日还阁是假期，但是咱愿意用这个假期时间来敬拜上帝。倒转来到咱的教会来敬拜，这是非常欢喜的情事。而且也恭祝咱所有兄弟姊妹新春快乐，上帝守护满满。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啊，新的年我们新的期盼，主今年当中我们求你仍然与我们同行。主在世事很多变化的时候，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一切福分的源头。主我们不求，我们不向这世界求福分，因为一切的福分源头就是你。主你是我们的主，我们虽在这世界当中，但是我们活在你的面前。主求你教导我们，好叫我们每一天无论什么样的日子里面，我们都与你同行，然后神你也与我们同在。主啊，为弟兄姐妹来祷告，求你照着你的应许，从年头一直到年尾，主你的眼目眷顾我们，保守我们，看顾我们，引导我们，供应我们。主啊，好叫我们能够享受你的恩福满满。主我们立定我们志向，跟随我们的主，敬拜我们的主。主在新的年时局很多的变化的时候，我们仍然说上帝你是掌权的神。主你保守我们，也在我们生命中掌权，也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中掌权。主啊，好叫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有平静安稳的心，靠你有力量，靠你得喜乐。主啊，借着今天的信息再来鼓励我们每一个人。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但以理书还有新约的启示录，在神学上呢，它是称为启示的文学。那这些启示文学呢，是在以色列人他们遭受逼迫患难的时候所写的。那作者呢，他可能在异象或在启示当中，那我写下这样的内容，可能是他自己或者其他人帮他所写下来。启示文学为了来安慰和鼓励受迫害还有在患难中的人，也教导他们如何在那样的境况当中，他们能够过一种以上帝为中心的信仰的生活。今天我们读了但以理书，也是启示文学的一部分。那我们要从但以理来学习一个信仰的原则。所以刚才东立长老已经在第一章读了很长的一段经文，让我们可以知道但以理他当时所处的处境，还有他面临的困境，而在这样的处境当中，他怎么样来履行他信仰的原则。所以首先我们要概括的来了解但以理当时所处的情景。上帝所爱所拣选的选民，就是以色列的人，他们犯了罪，犹大国被巴比伦灭亡。那从人的角度，或是从我们所读的历史当中，巴比伦是一个帝国，在当时非常的强盛。那相对的，历史当中很少记载犹大国，至少在我所读的历史书历史当中呢，没有提及犹大国，就像巴比伦帝国，强盛的帝国。就像当时中东其他的国家没有办法来抵挡巴比伦强大的军事的武力，所以被灭亡。可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会从圣经的角度或是从信仰的角度说明一点，犹大国被灭亡是因为上帝将自己的选民，甚至圣殿里面的器皿交付给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手中。从信仰的角度来看，这是上帝的主权交付犹大国给巴比伦。犹大国的王室还有贵族里面的青年才俊被带到巴比伦的王宫，那一次被掳的大概有数千人，而且都是比较上流阶层的。 那这四个人当中，这里面有包含四个人，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有四位，他们都是来自上流的阶级，王室或是贵族里面的。他们相貌俊美，他们通达各样的学问、知识，而且聪明具备。所以从我们现在来看的时候，他们是在当时被掳的人当中是非常出类拔萃的。如果他们被掳，犹大国继续存在的话，那么他们可能就是统治的阶层。他们的名字都是以上帝为名，表示呢他们是属于上帝，而且是非常敬虔的青年。但利里他的名字的意思是上帝是我的审判者。哈纳尼亚的意义是神是仁慈的。米沙利的意义是谁像上帝呢？亚撒利亚他的名字的意义是上帝所帮助的。他们名字都是跟上帝有关系。那么当他们被掳来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就被拣选，在他们身上重新设定还有改造他们。那首先呢，他们四个人的名字被改成巴比伦神明有关的名字，所以让这个名字重新更改，好让他们不会叫这个名字的时候想起那个原来的上帝。这样的他们就慢慢的跟上帝呢一刀两断啊，每次叫你的名字就是提醒你，你现在是属于巴比伦神明的，不再是属于上帝的。然后他们要接受思想教育的改造，所以他们要学习加勒底的文字还有语言。当然这当中他们会学习巴比伦的文明文化。再来就是提供他们最好的物质的享受，吃王所用的膳食还有饮酒，这样让他们的心思意念变成巴比伦化，他们可以享受非常好的生活，物质的享受，所以像乐不思蜀一样，那快乐的不再思念原来的犹大。所以重新设定改造的过程大概三年，用三年的时间来改造他们，改造他们思想，改造他们信仰，改造他们的他们的文化思维，改造他们的能力智慧。不再是犹大人以色列人的智慧，而是巴比伦人的智慧。满了三年之后呢，他们身份就是巴比伦的世世，好叫他们可以在王面前侍立，好叫他们不再侍奉耶和华和以色列民，而是侍奉巴比伦和他的诸神。所以第一章所记载的是一个整个他们所处的环境被改造的过程。那当一个人他遭逢这种亡国之痛，原来他应该沦为奴隶的，被变卖，然后去服侍着新的主人，生活非常悲惨。可是这四位呢，他们居然有机会在巴比伦的王宫享有一个崇高的身份，一个很好的未来。他们居住在当时的世界的中心，最强盛帝国的王宫里面，他们可以跟君王在一起服侍君王，他们可以享受非常的很好的物质的享受。所以一个人他如果没有很强烈的国家意识，没有很坚定的信仰立场，如果他只能贪恋他个人的安逸，他的前途受到这些诱惑，那他会逐渐失去对国家的认同，还有失去对信仰一个坚定的信念。这是当时他们所面临的困境，他们的诱惑，最后就是完全被巴比伦的世界同化，然后心甘情愿的成为仇敌的仆人，甚至敬拜偶像。被掳的王室还有贵族有数千人，可是这里记载四个对上帝忠诚的事迹。所以我们来看但利里和他的朋友是用什么态度来面对他们的处境，面对这些的诱惑。第一个，他们拒绝王的食物，所以圣经提到说 他们立志不以王的膳食饮酒来玷污自己。王的食物会玷污自己，所以呢，他要求监管他们食物的人向他请求，请你考验我们10天。10天当然是没有办法改变整个形象了，如果你要减肥，10天也不太够哦。那你要改变你的体质，改变你的容貌，10天也不太够。可是呢，又不能太久，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冒险的事。包含这个监管食物的人，他很冒险。如果知道他们吃的不是王的食物，先花消散了吧。而且那个他就冒很大的危险。所以在这边10天，请求考验10天，让我们可以吃素菜，喝清水。那这平常我们要改变体质，或者要不消除脂肪，最好的方式只有吃素菜，可以暂时让你更瘦一点。让我们仅仅吃素菜，喝清水，然后观察我们的面貌和那用王食物的少年的面貌有什么样的差别。我相信这是他们对上帝的一个信心，也是一个现实的情况。十天，不要太为难这个监管食物的人，10天就可以知晓这之中的差别。但以理他们说，他们立志不以王的膳食饮酒玷污自己。立志，他的意思就是说，把这件事情看为重要，并且把它放在心上。会放在心上的事，是因为他把这件事情看得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换句话说，但以理他们将敬拜上帝、遵守上帝的命令、洁净自己这件事情放在心上，看为重要，所以他们不愿意吃王的膳食。为什么王的膳食会玷污自己？因为王的食物还有酒，有一部分他是会献给巴比伦这些偶像的。所以呢，意思就是说，他们不吃献给偶像的食物，他们拒绝王的膳食，就是拒绝跟偶像有任何的关联，拒绝敬拜巴比伦的偶像。所以食物很有关系的。第二个，王的食物呢，含有犹太人认为不洁净的东西，可能里面有些猪肉，可能有些马肉，可能有些不洁，在圣经里面所定义的不洁净的。所以呢，他们愿意遵行上帝的律法，就是在利未记第11章所表明的、所记载明载的哪些食物是不洁净的。这些食物里面还有很多不洁净的东西。但以理他们四个人要在饮食上向外邦人来表明，他们唯一效忠的、依靠的是耶和华神。他们用上帝的话作为他们处事的原则，他们生活的依归。所以圣经里面记载，经过了10天，结果是这样：上帝借着素菜还有清水，让他们得到更好的健康的滋养。他们的相貌比用王食物的其他少年人更俊美和健壮。从营养学来看的说，不可能达到这样的结果，而且那么短期的时间。他们愿意用10天来自表明他们对上帝的信心，在这10天当中，因着他们向上帝表明的心志，神与他们同在，超越自然的一个状况，自然的食物使他们更加的俊美，更加的健壮。3年之后，尼布甲尼撒王改造但以理还有他的3个朋友的墓地，有些完成，有些没有完成。他们四个人并没有完全被巴比伦同化，特别是在信仰的立场，因为他们对上帝有信心，他们遵循上帝的话，所以上帝呢，就将他们的品格、他们能力、他们的信心提升到更高的一个层级。所以第1章10节说到，上帝在各样的文字学问赐给他们智慧和聪明。意思就是什么？ 意思他如果接受巴比伦的文化或是思想改造教育，那么他只能限于巴比伦的知识还有聪明。可是在这里这边提到说上帝赐给他们，意思就是他们所学的不单只是从他们文字上的语言上的学习，而且是上帝赐给他们超然属天的智慧和能力，聪明远超过他们一般人所学习的巴比伦文字文化语言。他们的智慧聪明来自于敬畏神。第二，这边又特别提到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远超过巴比伦所有的术士还有巫师。如果他们仅仅受到这些的训练，那么他们能力就跟他们其他完全一样，没有办法超越他们，而且他是外来的人，对不对？可是这边提到说但以理明白那种超自然的意象和梦兆远超过其他的人，圣经提到说超过十倍，完全超越，因为这是上帝所赐的恩赐。那后面我们会看见上帝如何借着所赐给但以理的异象和梦兆在巴比伦当中掌权。第三，上帝提升他们的地位远超过众人，所以他们可以势立在王的面前。有些术士还有巫师是召见才能够来的，可是他们就是势立在王的面前，他们身份被提升。所以呢，后来我们会看见但以理他们会靠着上帝给他们的智慧还有启示，然后他们怎么样来影响到巴比伦王以及影响到他们所生活的环境。所以在这段经文我们大概有两个学习的信息。第一个，但以理和他的他三位朋友顺服神而不是顺服人类的王。即使在被掳之地，他们仍然对上帝表现出决然的顺服和忠心。虽然他们交付在仇敌的手中，在被掳之地他们不再能够像过去那样在上帝的圣殿敬拜，可是他们能够在被掳之地遵循上帝的律法，不敬拜偶像，每日三次向上帝祷告，来表达对上帝的忠心，对信仰坚定的立场。但以理和他朋友的故事对这些流落在异邦的同胞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见证力量，也鼓励他们的同胞在被掳之地他们能够忠心遵行上帝的律法。在这里见证一件事情，他们的国家虽然被征服，但是他们所信的上帝并没有被征服，他们对上帝的信心和忠心也没有因为国家的沦亡而被征服。那一直到最后面，第一章的最后面提到带出 一小段的话，他说上帝赐福给但以理，巴比伦后来被波斯帝国灭亡，他的国战很短，但是但以理还在。而且后来波斯王让以色列民回归到犹大地的时候，但以理一定对波斯王的这个政策有很大的影响，而且他的信心也鼓励当时在被掳之地的以色列民他们回归故土以色列重建家园。所以一个人，上帝就借着一个对他忠心顺服的但以理，影响到当时的帝国的政策，也影响到以色列百姓们他们对上帝的忠诚的信仰。一个人，这是我们在被掳之地好像处于一个败亡，好像处于一个失败一个艰困的环境当中，但是因着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对上帝的忠诚，上帝借着他们掌权，然后影响到当时整个世界的局势。 大力里和他三个朋友顺服上帝，而非顺服人类的王。第二个，上帝进入历史中来掌权。上帝透过进入人类的历史，向那些忠心的百姓供应一切的需要，引导、保护、拯救他们。所以在这边看见上帝其在掌权。第二节说到说，衰弱的犹大国被强大的巴比伦所灭，但是从信仰的角度，上帝将犹大国交付上帝的主权。第九节说，当但以理立志不吃王的膳和酒，是上帝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得怜悯，上帝的主权。十七节说，当他们被教导加巴比伦的文化、文字和语言的时候，上帝赐给他们超凡的智慧、知识以及各样的意象和梦兆，上帝的主权。即使在巴比伦，好像在允许之地之外，表面上好像是巴比伦在世界掌权，但是其实是上帝借着但以理在巴比伦的王宫掌权。透过但以理和他的朋友，表明上帝是掌管历史的神，掌管着万事，即使在人所看为被掳流丧之地，上帝仍然在那里。也许我们说，我们现今并没有像但以理他的朋友所处的环境那样的悲惨，经历到亡国，可能远离家园，我们现在还可以很自由的敬拜，我们并没有失去自由、信仰自由的痛苦。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细想但以理他们所处的环境，知道即使在我们现今所生活的环境里面，我们也面临巴比伦世界的影响。现在世界变化的非常的快，所以疫情会改变我们原来生活的样貌啊，这是我们一直在重塑这件事情。那么这影响可能是我们没有办法再像过去很自由的活动。被掳的人没有自由，我们在这里，我们好像有受到很大的限制，我们没有办法像过去很正常的在教会当中来敬拜，所以我们可能受到一些限制。我们可能公司在上班的时候，公司会告诉你，哦，不要去到人多的地方聚集，你落入到危险，可能影响到公司的营运。可能呢，我们在第一线的医务人员会远离，或是暂时不要来教会当中，因为在这里可能有一些的危险会影响到我们在医疗到整个的运作。所以慢慢的，我们可能会暂时离开我们的圣殿，我们仍然需要在圣殿敬拜，可是在这个局势的变化里面，我们不想要延续多久，就像在美国那样，可能他们停止了聚会，停止了一年多，反正成为视讯。所以呢，即使没有再有办法在教会里面，就好像过去以色列人他们远离了圣殿，他们怎么样继续敬拜呢？这边所提到的，即使在家中，在教会之外，我们的内心仍然立志来跟随我们的主。即使我们的敬拜现在没有办法在教会里面，没有办法在公园教会里面，可是我们仍然用我们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读上帝的话语，我们维持祷告的生活，我们跟上帝有密切的交通，疫情不会阻隔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就像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一样，他们远离了圣殿的地方，可是不能阻隔他们对上帝坚定的信仰。我们处在高度物质化的世界里面，我们追求更好的品质，更好的生活享受，就像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一样，他们在王宫享受最好的膳食，最好的物质，可是他们可以抗拒诱惑，他们不以追求世界的物质、荣华、职位成为他们的偶像，因为他们立志将上帝看为首位、最重要。 有时候当我们要忧虑台湾的前景，我们可能面临一个战争的威胁，然后我们想可能我们最大的保护是来自美国，或者呢我们希望呢两岸的局势能够和缓，能够有对方的善意，好像我们的未来是操纵在两个强国之中。我们有没有考虑到一个情况，即使政局真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环境和方式改变了，我们不再享有现今这样的自由，我们会不会像过去以色列人他们所埋怨的耶和华为什么离弃我，上帝是不是忘记了我，忘记了台湾，是不是我们能够相信上帝是真正历史的掌权者，我们的未来不是操纵在大国的手中，而是操纵在上帝的手中。而即使我们必须面对一个全新的环境，一个全新的治理的方式，我们仍然立志对上帝忠心，就像主耶稣所说的，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父神他是至高的真神，他仍然掌权。就像圣经里面所提到的，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使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神对我们的信实是永远不会改变，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仍然对神忠诚，就像启示录所说的，务要至始忠心，我就赐给你们那生命的冠冕。我想在一个危机重重的世代里面，让我们立志向上帝忠心。新的一年我们总是庆贺新年的开始，可是我们不晓得新的年当中有多少的黑天鹅，或是多少的灰犀牛。世界的万事万物都会改变，而且都会快速的改变，就如同我们现今所生活的方式一样，我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的方式也可能随之改变。可是我们相信上帝是在全地掌权的神，无论在怎么样环境当中，我们学习但以理和他的朋友，我们内心我们的信仰不被这世界征服，甚至在这世界当中来见证我们如何顺服神，而不是顺服这世界的法则，不被巴比伦或不被这世界所同化。即使在被掳之地，我们仍然全心相信在上帝全权的引导当中，我们必然被保守、被眷顾、被引导，并且我们可以在巴比伦，在上帝所给我们位分当中成为信仰的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相信你的掌权，让我们看见世局的变化，让我们内心忧心不定，让我们心中有很多的疑惑，甚至让我们面临到很多不确定的事物和改变的时候，我们不知何去何从。但神啊，让我们从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来学习，你是掌权的神，你是在人类历史当中掌权的神，即或不然，即使世事变迁，我们仍然对你说，主啊，让我们坚定对你的信仰，主啊，让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即使像如同被掳之地艰困的环境当中，我们仍然坚定对你的忠心，遵循你的话，与主保持密切的祷告联系，这样我们可以靠着你坚定站立。神，你提升我们，好像我们被世人所看见，成为你荣耀的见证。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